大家好，我是路桥。奥运会已经接近尾声了，抵制冬奥和跟冬奥有关的纷争将会走入历史，成为过去。中共本来是用今次的冬奥作为宣传，他要世界经验，他亦都想赢得世界的心，但是有四个女人意外地展开他们的故事，揭示了中共统治下的真实中国。这四位女士就好像一面镜一样，反映了中共扭曲的价值观和他丑陋的社会现实。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故事，世界可能很难接触到这个层面。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谷爱凌，她是最近的话题人物，西方主流媒体很礼貌地报道她，成日又低低矮矮地说她是中国的运动员，但是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很多人说她是掘金的。偶然亦都有几个好弱的声音为她辩护一下。为什么要为她辩护呢？因为她实在被人闹得太惨。她说她在中国就是中国人，在美国就是美国人，但是从我们所看到的，她基本上是一个两面人，是一个很有党文化的中国人。她希望她的运动能力能够在这两个世界里面得到最好的回报。在美国她支持黑命贵，她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在中国当记者问她彭帅的时候，她顾左右而言他，很技巧地说，啊，我很高兴彭帅姐姐来看我。她回避了所有有关她国籍的问题，现在看来最有可能就是她是保留了美国国籍，但是中共给她特别的一个中国国籍。当然这件事违反了中国是没有双重国籍的法律，但是中共为了她违反自己的法律又算得什么呢？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她没有入中国籍，如果她没有入中国籍，她和中共都违反了国际奥委会必须是公民才能够代表那个国家的章程。讲到这里我岔开来讲一下，我们都很想知道中国共产党一日就说自己很有自信，习近平最近的第五个自信又出炉了，但是为什么这么自信又要这么多外国人来充实你的队伍呢？你们的自信去了哪里呢？谷爱凌在冬奥之后会去史丹福大学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已经拿到奖学金，但是同时他也在中国得到二十几家大公司的赞助，包括 LV 这些奢侈品牌。听说在去年他在中国就赚了1亿多，在美国他很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言论自由，但是他从来不提他的责任。在中国他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名字，对自己的言论很谨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很喜欢他。他很娴熟地表演美国人热爱中国这个角色。面对全球舞台，当记者问他的时候，他高谈阔论，他很善于外交，他只有18岁，但是他的精明被认为是他实际的年龄的两倍都不止。在他身上我们见到什么是中国党文化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将他分成两半，他就根据自己的利益或者的需要来展示是但的一边。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共的党文化，就是人已经没有真正的灵魂和真正的自己，亦都没有对错，只有名利和权力。谷爱凌示范了中共的价值体系，他教育了西方人什么叫做党文化。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徐州一个女人，她生了很多个小仔，她被丈夫用铁链锁住她的颈。这个故事偏偏要在中共刻意地炫耀中国是几咁丰足、几咁强大的冬奥会期间发生。这件事惊动了中国的社会，很多人在这里指责，很多人大胆地站起身，这种自发的声浪在中国是很罕见的。我在这里问，为什么今次的呼声没有被制止呢？是不是因为冬奥期间所以中共不方便发作，亦或是今次的声音实在太大，震耳欲聋，中共已经没办法再维稳了？公众的愤怒和他们的反应被网民形容为海啸式。现在有几家知名的大学，好像北大、清华和很多艺术家都加入了，他们写信给政府说要彻查这件事。这件事这么迅速地展开，到现在已经没办法停止了。在中间我们似乎看到一股力量，这股民间的力量可能是我们一向没有留意到的，现在才开始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目前这个故事的发展的重点是找出这个女仔究竟是什么身份，她究竟是谁，还有整件事的真相。大家都呼吁要追究她的丈夫和相关官员的责任。在中国，这个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而是有系统性、有组织的犯罪的一部分。这些事都涉及很多官员和部门，在无数的贫穷的、教育很低的、被遗忘的村庄里面发生。这些地方是无人过问的炼狱，在那里生活的是贱民，那些被卖的、被虐待、被折磨、被杀害的妇女无名无姓，一生极度悲惨。而这些母亲生下的小孩子又是在什么的环境下长大呢？我想都不敢想，没勇气想下去。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的特使，她今次的光环、她的皇冠被这些民众扔落地下，碎到一片片。徐州事件和很多人吹嘘的伟大光明的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对比。我们在海外经常听到很多男士说，他们对中国的新建的公路、高楼、高铁、他们的科技发展是印象深刻，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就应该骄傲。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所谓强大的祖国有一张很丑陋的面，中共极力地想用一块遮羞布将它全部掩盖，但是通过徐州这件事，我们看到令人震惊的事实，中共也都没办法否认。这件事如果都不能够比现在仍然在吹嘘今届奥运会是怎样成功的粉红或者蓝丝一些良心受到触动或者一些反思的机会，那我想他们都没什么得救了。其实这些蓝丝应该看看今次站起身的在中国的人群，是他们为中国这个民族还争回了一些尊严，还带来了一丝的希望。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奥运开幕的时候有一位女维吾尔族的火炬手她的故事。当西方媒体见到这位维吾尔族的运动员被推上去做火炬手的时候，他们一致地指责中共在这里挑人，说中共是故意用这样东西来示威。西方媒体马上将这一次的冬奥比作1936年的希特拉奥运会。西方媒体打一个比喻，他说你不能够一边在囚禁一个家庭，又同时公然的要其中一个家庭成员公开地带着蛋糕去你家为你庆祝生日。中共这一次侮辱性的行为讲明了中共其实离人性和普世价值是实在太遥远。在这件事里面，一个暴烈的政权在一个他认为适当的时刻刻意地做出一件残忍的事，去惩罚被他打压的人群，亦都惩罚指责他这个政权的人。这件事的影响力其实很大，不亚于中共将战舰直接驶入台湾海峡。今次的事件亦都会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给很多人留下很深刻的负面印象。那些考虑进一步制裁中共的人，他们会要中共为这件事情负责。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彭帅的。对西方人来讲，彭帅这个故事是典型的 Me Too 故事。事实上在很多粤语残片里面，这些故事都很常见，说有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强迫一个不情愿的女人来满足她的需要。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一次涉及的人，一个是最高级别的政治局常委，另一个是奥运会获奖牌的运动员，两个人的社会地位都是很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亦都造成了民女被侵犯，而中共对这些高官的特殊对待，他们的特权令到张高丽逍遥法外。彭帅在中共施加给他的压力之下，不但要否认性侵，还要诈低说自己没事，他受到的是双重的伤害，他这种伤害令世界非常之痛情，而中共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就在全球媒体都不放松彭帅这件事之际，国际奥委会的主席 Bach 他助纣为虐，为中共打圆场，很多西方媒体都对他口诛笔伐。最近有一位中共的官员说，彭帅不可能被性侵的，因为他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女人。这些就是中共官员的水准。因为彭帅这件事，中共政权的残酷，那些高官的绝对的特权是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中国作为一个女性的无奈无望，亦都是从这件事里面表露无遗。香港有一间中共背景的英文报纸，最近有一篇文章讲冬奥会的观众人数很多，我一方面对他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另外一方面我在想，观众的数目是否应该作为判断今届奥运的标准呢？我在北美见到的有关冬奥的新闻都没什么好东西讲的，说他们 100% 的假说、污糟的空气、对运动员的不公、用很多外国球员的可笑，冬奥得到的是很多的负评，是很多的耻辱，并不是荣誉。中共最终是完全达不到他大外宣的目的，不但达不到，他还比世界更清楚地看穿他，令到世界上很多人因为今次冬奥而醒过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